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身体啊，医正啊，身体它是我们的医报，心呢是正报。他说我们这个身心呢非常重要啊，但是作为反复来讲，我们这个身心是向外奔波的，从小一直到大啊，眼睛向外看，耳朵向外听啊。所以呢，这个六根最六尘形成一种习惯，所以人死的时候，人的心向外飞，像断线的分斗一样啊，到时候你就会麻烦。他说这个世人不知啊，他以为这是正常的，所以呢，往往呢，他认为人呢要不在外面跑啊，他会生病，或者说不往外追求。他感觉到难过，都是因为他不了心法。所以呢，这个到临命终时，心向外漂浮啊，不内走，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往内走的，而六道轮回是向外走的。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学习的都是向外走，但你为什么要学佛呢？向内走。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这个身它在中间。往外走就是六道轮回，向内走那可能就是解脱之道。所以我们要观察到非常的清晰，就是说你的六根跟六尘向外对立啊，向外攀缘。人一直到老的时候啊，你如果是修道的话，一定要认识到向外走的六道轮回的心形成了一种习惯和惯性。如果你不收回来，和认为用很多言辞来维护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妄想，为了保持你自己呀这个虚假的自在。这因道子跑以后，你心向外佛，但是你表面上看呢，你又是念佛修行人，但是内心里呢，却对佛没有感情，对解脱没有感情，对佛法也不感兴趣，而对外面的六尘感兴趣，认为外面的六尘可以保护你，认为外面才能够让你健康，认为外面呢虚假的东西能保证你的生命长久。这种错误的自见，让你一直认为外面是对的，就像吃瘦啊没有营养，吃荤了才有营养一样。他认为吃瘦就没有营养，所以呢，弄成了他非要吃荤，就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问题产生了主观思想，我不克制自己，不戒自己，到时候临命终时，心就像断线的分斗一样。非常的恐惧害怕跟尘相应，跟生死相应，跟你往昔的九法界里这个心相应特别是地狱道恶鬼道出生到现前的时候，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学佛呢，一定要向内走。向内走就是说把外面的六尘的这种贪着，身体的这种坚固的这个烦恼要明了，心要清净啊，这个不能注重这个弯心，要注重佛。那说这中间叫有克制啊，克制进化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一点向内走，虽然未达到那一种最清净状态，或者六根并没有关起，但是心里非常明了，我要修行，或者念佛，或者念经或者持咒让自己达到一种定力现前，或者唯前的定力和性。我们有几种决定，就性决定、愿决定和行为决定。性决定就是我对世间的虚假，对于身体的虚假和对于妄心的虚假认识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这个 这个真实，就是相信阿弥陀佛啊，或者是信自信啦、啊，信诸法空相啦、啊，向这边走，向平等心走啊。整体来说，跟三昧相应，或者说这个心、这个身体和外面的假象啊，我们都要把它关掉啊，一定要把它关掉啊，来向内修行。但是我们一下关不掉怎么办呢？啊，其实我们还是借用很多方便的啊，比如像福相方便啦，啊，名字方便啦，和般若方便啦，它、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啊正心正缺啊正知见会生出来啊。有一个居士嘛啊，广州的一个居士啊，他刚刚接触我啊，那是很多年前了，接触我的时候啊。他就不敢见我啊，也不敢跟我讲话啦，或者也不向我，不能向我表露他的这个心机啊。后来有一天就是发信息嘛，他也不给我发信息啊，或者说要到寺庙来啊，但是他不跟我讲话，不敢跟我讲话，站得远远的，或者即使在我边个很紧，表露出他很烦恼，想跟我讲话的人，后来。我就发了一个信息给他，什么信息呢？就是一个表情，什么表情呢？就是搞笑的一个表情。哎，他站在门外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搞笑的表情，有感觉到师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这个很捆住的对象，应该是比较慈悲或者比较这个也很搞笑的师父。他为什么发这个表情给我呢？是吧？他马上就很开心地把脚就拿进了府，我就是我的这个客厅，然后呢就直接坐在我的面前，因为就一个表情，他对我产生了有点接受呢，因为以前是困住状态、害怕状态，接受马上向我表述啊，我会画画啦，我会写字啦，啊，我还会唱歌啦。啊，我在世间做了什么什么，把他最好的东西全部表述给我啊，以前一直没有讲过，但是呢就因为表情他把他心就打开来了，打开了呢，哎，就像那个孩子一样了啊，小孩子一样，这个到他家里去玩，那小孩子啊，他说你有什么好的意义来给我看一看啦、啊、那小孩子把房间里所有最好的工具全部拿出来，车子啊，飞机啊，假飞机啊，或者他最喜欢的那些玩具，在房间里全部给找出来摆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就是这种状态，是吧？所以人在一瞬间可以把他的心给表述出来，证明说人呢这个形象或者某一个动作可以让一个人呢能够把心打开，也就是说人世间就是福相呢、啊，你要不断的念烦恼，人就越来越烦恼，越来越烦恼，是吧？你就是说，你想到某一个人嫉妒你、诽谤你，或者说对你不好，那你心里面呢，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然后你自己一点精神都没有。哎，你想一些这个福相，就是说我们是福相啦，常常看福相的功德就非常大，是吧？特别是西藏的一种福相呢，或者是尼泊尔那个福相，他那个像给人感觉啊，就是四肢发达的感觉。他这个手啊，这个呢更感觉是看着他啊，哎，发现自己也是那个样子，就感觉到自己随他的这个相变成也很唯一。所以有就是说嘛，他师父啊，你的行，你的四大唯一比较好，他这个出家时间长啊，还是比较这个威严，注重威仪啊。那当然了，我们在寺庙里面是不是陪着佛啊，我们是学佛啊，很多人是来陪佛的。什么叫陪着佛呢？就怕佛孤独，怕佛寂寞，然后在佛面陪着他，他自己不学他，陪着他，但很多人都陪着佛。那什么人叫陪着佛呢？你看呢，他的四大威仪不足，四大威仪不足，然后呢这个不学佛，然后天天庙里面这个七嘴八舌的乱说话啊。你像我呢，不是来陪佛的，不是陪着佛一辈子的，所以要注意到自己的念头。你来寺庙呢，不是陪着佛的，佛不要你陪着， 有无量的菩萨在陪着他。那我们俩是学佛的，首先要学他的四大威仪啊，这个四大威仪。那我说常常陪着佛，那你说你行具足啊，我们陪佛陪了30年了，所以我们讲话啦，身体的这个接触啊，或者吃饭的威仪啊，或者你说站殿啊，这个步行的方法，或者说思辨啊，进行啊，这种方式都可以培养出这样的四大威仪。实际上久了以后啊，你心里面有威仪也就出来了。所以这心是道场嘛，是威仪出来。如果你在寺庙里面修行几十年还一点威仪都没有，那你学什么，是吧？这是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这个看着佛像，它可以令我们呢啊，思之也好像很发达啊，念头也比较正直啊。所以这个啊，看到这个菩萨是吧，佛啊，我们都会有这个反应，都可以看到自己呀啊有一些变化啊。你常常盯着佛啊，你看到佛陀的这个金刚像，哎，你自己就严肃起来了。看到慈悲像，哎，你也跟着慈悲起来了。看到这个喜像，哎，你也就欢喜起来了。看到这个悲像，哎，你也就悲起来了。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后面的四像呢，你从上往下看啊，看到最高的像是苦行像，你盯着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很严肃，是吧？啊，慈，第二个是慈啊，你看慈像，哎，你马上脸就慈慈的，就当他念着，所以你看四大天王像，哎，你自己紧起来了啊。你看到弥勒菩萨像，哎，你发现欢喜起来了。你看到维陀菩萨像，哎，你就看见威严起来了啊。这个佛菩萨的像会令我们啊升起功德，一定会这样，是吧？所以我们跟出家人这一块应该生出出家人的一样威仪，到寺庙里来天天看出家人。你看出家人应该是不露齿不露手的，是吧？过去出这个常常这个身体啊跟这个出家人的身体啊，出家人的动作四大威仪都要跟他学习，出家人要学习。跟师父在一块要学师父，是吧？师父他的四大威仪一般是比一般的人要好一点，因为师父嘛，他出家20-30年了，肯定比一般人要强一点，所以要向他学习，是吧？就说我不是你不，我不需要你陪着我的，我要的是学习，是吧？我也在学习，我为什么把师父贴在我门口呢？因为我看到他的四大威仪比较足啊，他讲话出来就像雷一样。他讲我师父讲话，他讲话是这样，就像空洞的嗡嗡嗡的讲，像狮子叫一样。我师父讲话很牛，不啊，一般人可能没见过我师父。我师父的唱念讲话的声音就像狮子一样，这中腔他的那个声音呢是空洞的啊。我听了以后自然就被他附住了啊，所以就感觉到他的一种威仪啊，让我自己呀 啊，所以听到我师父的名字，或者我师父的形状，或者回忆师父的走路的那种状态，哎，我马上就很有威仪的感觉。还有时候你看虚远大和尚，一想到虚远大和尚，你发现自己啊也是个老修行的感觉，啊，所以以师为骄傲，就是说你拜了这个好师父，你要感到很骄傲，因为对某一个师父，像印光大师啊、虚远大和尚、仙化上人呐，他这些形象都令我们呐心呐会震。很正的状态，真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文字也很重要。文字，你比如说金刚手啊，金刚尺啊，金刚身呐，这个怎么，这个，你只要讲金刚，金刚，金刚，哎，你发现你自己心也变成金刚，是吧？就是说，你看到那些文字会导致于我们呢，也变成一像金刚手一样。金刚手、金刚脚、金刚身，金刚眼、金刚纹，是吧？就是说很多金刚，你像说这个沙多啊，就是说一心沙多、余幻沙多，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也叫沙多，知道？沙多就是菩提沙多，菩提沙多，菩提沙多，你像观音菩萨就观音菩提沙多。四字菩提萨多，这个普贤菩提萨多、地藏菩提萨多，菩提 萨多，他是菩提萨多，还有金刚萨多，是吧？一心萨多、余幻萨多、虚空萨多，是吧？大地萨多啊，与这个准准三昧萨多，这萨多是菩提，萨多是指一切法空的意思，知道吗？一切法空，就是说这个里面建立一切法啊，就所有法都是空的。在空里面建的，就像水起了很多波一样，一切波都是水做的，就是一切法都是从自性的出来，一切法都是空性的本体，你显现出来种种境界。那说这些佛菩萨的名，这个名字啊，会令我们升起正念啊，升起正念。所以这个念华严经这些佛名字，或者是菩萨的名字啊，这个金刚啊，慈悲呀、啊。这个智慧啊，听说智慧这个名字啊，都会这个波罗啊，或者说这个土土啊，这个戒呀、啊，或者是苦行啊，这些名字呢，都会让我们起正念啊，就正念都会升起来，你会写出他的念头啊，也会正啊，然后一个就是这个师父啊，他师父啊。你让我看一眼吧，就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看一眼，我马上就会清净。就是说，就前天嘛，一个居士嘛，他说我只要在师父面前，或者是远远的看一眼，我就会清净了，我就会有道心生出来。就是他在很远的地方看到师父，他就会清净，他的道心就会坚固。诶，我说还有这样的念头啊，看来我还是有用。就是远远地看一下，念一下名字，他都会清净，都会升起道心出来，就证明说他对我有巨大的信心嘛，信心的人，有一些居士啊，这样在师父边上坐一下，他听我在跟人家讲话，他坐一下，一直走了，他不是来找我什么，他也不会讲话，他这样在边上坐一下，看一下，走了以后啊，他道心就比较足。非常足，持咒呢，持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他就会看到师父一样，就看师父一样，那就受到很大的加持和信心，然后回去持咒就可以持得下去。不然的话，他会内心生烦躁啊。所以名字、相貌、文字都会诱导我们起正念。还有一个呢，就是般若的力量。就是说，如果你内心般若的力量要出来了，那更不可思议。那就是说，所有的烦恼和诱惑，在你面前都是法的受用了，那就更不可思议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人家外面所有的烦恼下，都会让你升起金刚信心，升起功德，升起修行的力量，那就是由于般若的力量。就是有般若的话，一切法都变成用。般若能转一切法，因为了般若一切都转为功德，般若的功德是非常大的，般若不是空谈，般若能转一切法，如果有般若的话，一切法都转掉，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讲我好讲我坏，一切这些不好的东西在般若里面都是空性嘛，像空性就是平等的，平等就是余幻，余幻你觉得余幻就是三昧了，清净三昧和余幻三昧，他说大悲心随意造作，就是说大悲心方便都会随意出来了，然后这个体呢就不可思议，那你到杀猪场任何地方走路都能够升起无限的这个功德和无限的慈悲心都可以生出来，所以般若的力量就是那时候要靠大家去学习经典看法在法上与现在会，因为佛法并不是文字，它是观照观照它其实就是有点修行，就是说文字导致于我们的观照跟法相应而转为实相，所以文字观照实相它是一体的，文字所谓文字那个人在杀人或者杀动物那个叫做文字，然后跟你心相应，跟你心相应，跟你空性相应，跟你空性一相应，力气就升起大悲心，大悲心，而这个大悲心并不是自己个人生出来的，是依那个法而显现的，必须一个人在杀猪而升起大悲心，这大悲心是因为那个人在杀猪， 大悲心从般若空性里面生出来，那说这个生出来的功德就无处不能不生大悲心，无处不生功德，所以到处都有无尽的大悲心、无尽的功德和无尽的愿力都会生出来，所以一写住都可以生愿力啊，任何一个境界里面都可以生愿力。就像前天我昨天在洗脸的时候，一个分子跑到里面去了，啊，我自己赶快把它救起来，救下来怎么救？就放在边上，它还在那往里跳。后来我想法子用牙刷把它挑起来，放在那个地方，给它念阿弥陀佛，念往生咒。他说，我发现一个啊，原来这个东西也可以让我升起无尽的大悲心，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升起这个慈悲心，升起功德，升起愿力，是吧？并不是到处找。在你生活中到处都能找，你吃饭睡一睡觉都能够找得到啊！所以在一切恶的境界里面都能够升起功德愿力和大悲心出来啊，就是说并且在相续啊，这相续非常力量非常的强大，那要靠般若的力量，就是说般若的力量和这个外面的文字的力量和这个复相的力量啊，都能够升起啊，或者菩萨的形象，或者是走圣门的形象，或者一些苦修行的形象啊，他都可以。所以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并不要怕他，恰恰你的烦恼正好是你降伏之时，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在的烦恼和身上的烦恼和心理烦恼升起的时候，我们非常快速的观察，就是非常快速观察到它的空性来，然后在这个你的烦恼里面正好升起逗他的心，就是非常快时，你就发现，哎，这个烦恼是从哪里出来的？烦恼从空性里面生出来的。哎，那是空的吗？那不就剩般若了？般若里面把它在这里面，你马上可以观察到这个烦恼，这个外在的烦恼或者像维系的可以观察到，身上的烦恼可以维系观察到，这个烦恼它是空性的，就跟般若相应，它本来就是空性的，这样。所以像他说这个烦恼里面你马上就会这个斗啊，升起大悲心，就是说这证明说你身上有很多的大悲心可以用，就是因为你的烦恼你要用大悲心啊，大悲心要斗它，烦恼就是大悲心的反应啊，是吧？你不烦恼吗？大悲心就是烦恼的反应出来的，是吧？那么说你在烦恼的时候不正好是大悲心什么？大悲心跟烦恼是一体的啊，所以把它斗掉的时候呢，就成就功德嘛，啊，功德和你愿意斗它叫愿力嘛，是吧？把它化掉的就解脱嘛，跟解脱。如果你这个你身上的有烦恼的斗它，你可以斗外面的烦恼，你可以斗很多烦恼了。就狗吃屎到哪个地方都吃屎的，如果你这个地方解脱，那个地方不也解脱吗？不一样的嘛，是吧？所以你怕什么了？所以你要维系的观察。外在的烦恼、身体的烦恼、心理的烦恼，这个烦恼只是一个相，它是从空性里面出来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因为身体呀，就是一个宝藏，身体就是一个大，是一个整齐，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身心，你把握，我告诉你没办法修行的，因为跟我们最近的就是身心，什么最近啊？心最近啊，身最近啊，你的妄想编个就是心啊。你妄想编个就是身呢、啊，是吧？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跟你的妄想是最快似的，是吧？如果你不照顾它，你怎么修行啊？这是自家宝藏不顾，是吧？你向外找，就说你本来具足无尽的宝藏，我一些宝藏成彼身，就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就像极乐世界也从这个地方生出来，极乐世界也在这个地方，就像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在你一身心上。所以我们在这个身心上照顾他的时候，就照顾了法界，是吧？啊，你那照得非常纯熟的时候，所有的人家外面的烦恼上的瞬间就可以解脱，啊！所以我们今天那个远亲呢跟我讲的，他说我发现师父啊讲话不是从课本上学来的，是自己深思熟读啊，就是他看到我呢讲话的时候是经过思考，经过很深的思考。他说是你思考出来的，并不是在书本上翻过来的，啊，就是说跟别人家讲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有这种思考，所以我能讲得出来，我就能思考，因为我看书我翻了我就不记得了，是吧？但是呢，我深深思考的东西我完全可以记得，所以我修行是很方便的，啊，非常的快速的， 因为我了解功德并不在外面，是吧？所以外面的烦恼我身上都有，是吧？你就说外面所有的烦恼在我身上都有，外面所有的障碍在我身上都有，你身上的障碍排除了，外面障碍就挡不住你了，你身上的那个的点点滴滴的烦恼去掉了，外面烦恼也挡不住你了，是吧？你现在这个很多功德不能显现，就是功德不在外面，一定在你身上，外面所居住的一切诸佛一切国土都在你的身心上，所以你的身心非常重要，知道吗？所以你的生老病死都是无尽宝藏，是吧？所以你的身体生老病死无常啊、冤气啊，就种种都在身上，所以只要烦恼升起的时候就是你修行的时候啊，这个就修行最究竟的地方啊，要照顾自己的心啊，一切法都要照顾心，不能够用贪嗔痴来满足于它，那就麻烦了。我外面就说你这样起贪心，就是说人家看到佛像你一点都不觉得庄严，你就能看到佛像，佛像是很庄严，为什么心不庄严呢？是吧？因为你没有触动你的心，知道吗？所以佛像是佛像的心，你跟佛像，你拜了佛像拜了一辈子，你发现你身体一点转换都没有，是吧？所以供花供了一辈子，发现你一点变化都没有，供什么花呢？是吧？所以你跟出家人在一块做了一辈子，可是你一点变化都没有，那跟出家人在一块干嘛？是吧？难道是陪着你玩？这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你在寺庙里面跟佛在一起，跟祖师们在一起，跟这个经书天天念经，一定要跟心相应啊，度化的是我们的身心啊，除了身心之外，是外面是没有一样的值得你自己，只要向外贪嗔痴满足它，养精就像个，就是说因为你的虚，我们满足于养精是很快的，因为养精看到的时候就满足了，知道吗？为什么那个就是打喜从看一样我就清净了，然后我就会回去持咒，一持就两个小时就能持得下来，为你要不出来看了一样，他就自己在胡思乱想，师父怎么不见面了，师父怎么这样子天天在讲，他心里烦躁啊，烦躁，他回家休息，师父为什么不见我，师父把我抛去了，他就想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念经念念就不想念了，念念就不想念了，哎，师父见上师父一面，哎，他心狂心顿起，就像豁然开悟一样，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他当然是一相啦，以这个人的相呢，以佛的相，或者以这个名字啊，来道之于心的优秀行，这是方便的加持。最重要的般若很重要，知道吗？就是眼睛愿意不愿意满足，很愿意满足，眼睛看到就满足了，这样不动念全是满满的，是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不是满满鸟就叫的声音，花香的声音，大地的声音，耳朵听到的时候不就立即满足了吗？因为所有的声音都是耳朵啊，是不是？所以呢，但是呢，用弯心就不行了，你眼睛看了还想看，为什么是弯心？弯心是不可得的，要满足一个不可得的东西怎么满足它？那个地方是没有的，你要满足那些没有的东西，所以呢，那个颜色怎么满足也满足不了，满足那个弯念呢，耳朵的声音满足弯念，听着讲啊，讲过来就说我爱你呀，你爱我啊，哎，发现还烦恼，哎，发现满足不了，却不知道所有的声音就是你的耳朵，瞬间就满足。可是呢，你用妄念去接触外面的声音，觉得听到好像鸟去叫的声音，我明天还要来听。就是眼睛看到花，我明天还要来。今天呢，哎呀，这个樱花很漂亮啊，啊，明天计划师傅明年我再过来看樱花，那你看吧。看什么是满足呢，是吧？所以不会的人天天来看，我对那里一园樱花啊，有人计划明年跟师傅来喝茶来看樱花，樱花七天就掉下去了，能满足你吗？所以呢，你越看越烦恼，越看烦恼的不是生死的事情吗？满足于这些虚妄的东西干嘛？所以呢，外面本来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你的报身，知道吗？但是呢，我们用弯心，远远外面的色身香味都满足不了，所以三者何能怨恨生呢？我们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却不知道呢，嘴巴吃的味它就是你，你就是味，味是不二的，心味不二的，所以你吃的时候都是饱了也就可以了， 所有的胃就是你的胃，只因不动念头，这个胃就很满足。就是说，人家说师父啊，这个搞点好吃的东西给你，然后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好吃。师父真的好吃，我说真的好吃啊，因为我不想分别这好吃不好吃的问题，我吃饭从来不去分别它的。就是说我在这里来吃饭，你打一口饭给我吃，因为我吃饭比较快嘛。几乎我嚼都没嚼我就吞下去了，吞到肚子里，因为饭吃就吞下，因为我一直这样吃饭就吞下去。所以问那个饭好不好吃啊，好吃，因为我觉得吞得好快嘛，就好吃，吞得很慢就不好吃。所以我吃饭快的时候肯定好吃，我吃饭很慢的时候一定不好吃，因为吞不下去嘛。也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对这个吃的的一切分别啊。有一个出家师父啊，这个寺庙里面菜饭不好吃，他说天天搞这些腌菜吃啊，什么白菜吃啊，那我心里想，那要吃什么？山珍海味吗？所以世间人老是有肉吃啊，鸭子啊，这种种吃。他说山珍喉咙，他是润化一下，就是咽喉那个地方呢，有点润啊，润了，就是说要搞得有呢，这个咽喉吞的时候就不会有刺的感觉。不吃的感觉，不恰人啊，不吃啊，就觉得哦，这个很好吃。茶也是一样的，那茶呢，吃到肚子里面，连肚子，你现在在把刀放到肚子，把肠割断，你也不知道，因为肠子、肚子它是没有神经系统的，知道吗？没有神经系统，所以把肠子割断，它也不会痛苦。那什么东西在痛苦呢？就是咽喉，知道吗？所以呢，那个茶呢，用那个火烧一下，煮一下。把那个味道煮出来，经过那个咽喉的时候很用，知道吗？很用，觉得咽喉这个地方很用，经过这个咽喉以后间隙就不知道了，只有咽喉那个润一下，那润一下以后呢，哎，觉得很好喝，是吧？很好喝，那么说这个茶就比较好，有喝着呢还没喝进去就呛，或者是刺一样，哦，这个茶不好。还有呢，这个茶喝到肚子里面去了，它有一股香味了，这个味道还从肚子里还会往出放，放的叫回味。回味不是肚子有回味，这个地方都没有回味的，回味还是回味到咽喉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从一个是从里面进去，一个是从里面往出走经过咽喉，一个是从外面呢往进走经过咽喉。整体来说都是咽喉在起作用，知道吗？就是只不过是往外走你觉得好舒服，要不就往内走很舒服，但是都是咽喉在舒服。怎么咽喉三寸，我们为他呢，为这个三寸咽喉呢，种种牵挂烦恼分别执着，然后计划大家，我说这个茶100万，这个茶50万，这个茶这个1000块，就这样，就为了这一点咽喉，大家都在拼搏这个价钱的高低，然后世间的所有的书籍啊、学问呐、这个争钱呐、名利之争都出来了。就是为自己上这口咽喉，你说这个咽喉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是非出来啊？谁不知道的？你什么样的人嘛？咽喉天在变化，过去了就没有了，过去没有了，什么时候能满足他呢？虚妄的妄想啊，满足不了他的东西。所以这个不动念头，当下就满足了，吃下去饱了就满足了，是吧？错也是一样的，不动念头是。对我们来讲花很多钱去睡一个晚上，我觉得非常划不来。就是说修行人呢，就是说拿3000块钱睡一个晚上，他要睡了一个晚上睡什么？睡感觉。什么感觉呢？我睡了一个晚花了3000块，就是那个就是什么样的好，不就是睡一个晚上吗？睡一个晚上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睡一个晚上呢？就满着了一点虚伪的妄想，知道。其实我们睡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呢给我3000块钱睡了一个晚上，那个床好大又好高，爬上去了，爬上去睡一个，把一个脚打开，我睡在那个脚上睡了，睡那个脚上睡了一个晚上，整个床都没有动，3000块钱就睡一个脚。所以第二天早上清早我就起来睡在沙发上，这个写东西啊，或者看书。他说的床几乎没睡，我觉得3000块钱真是白打了。但是世间人呢，就为这么一点点，我心里面跟他很满足，这样，哇，这个对我很好啊，这个对我很在乎我什么一类的东西。 这些世界呢，为了身体的接触啊，贪着了一些虚假的假象，不能满足。比如说，你今天睡了，明天还想睡，哪有那么多钱？再者说，这种身体的贪着满足它是满足不了的。嗔恨也是一样的，你的贪心会让你呀懒惰啊，懒惰。那说这个法就不会现前，因为居中观时就法怎么什么样的法在你面前都不在乎。为什么呢？因为居中感官是人间有三种东西非常可怕，一个是自我，第一个呢是感官，第三个自由。就是说人喜欢自己自由，身体的自由绝对是错误的，身体的自由一定是堕落，知道吗？知道。还有感官的享受一定是堕落。还有一个呢，以我为鉴，就是我是天下第一。这样的人就是我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怎么想就怎么想，以我为人，这个都是堕落相。所以自我的人是堕落的，感官享受的人一定是堕落的，这个喜欢自由的人一定是堕落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自由就是一种犯意。那么说这个嗔也是比较危险的，也就是说一念嗔恨起呀，这个百障开，就是说你在嗔恨心的时候，你所有的障碍都会把你道给堵住啊。嗔心，嗔心可以把你功德脸全部给烧了，就是说你做再大的功德，嗔恨心的时候啊，可以把你的功德全部毁掉。可能有愿力，但是这个愿力不会开显，就像地狱之门和天堂之门，虽然有愿力开了一个天堂，但是门打不开，你进不出，自己做的房子你进不出。就打个比，你有100万，你享受不到，对吧？你有妻子儿女，可是呢，他把你抛去，对吧？你享受不到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进不去，是吧？是你自己呢，嗔心把它遮盖了。就是说老太婆养了5个儿子，可是呢她自己睡在桥洞底下，为什么呢？5个儿子难道不是她的财富吗？可她享受不到，为什么？因为她嗔心太重，嗔心太重可以把你的功德门给堵住，我地狱门自然就打开了，知道吗？你做再大的功德，就说哎呀我有嗔恨心，但是我平时修的功德我都有回向啊，我回向，你回向的功德只能够愿你是没有消失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是报呢？很难报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不能发嗔恨心啊，所以嗔恨心以慈悲心度之，贪心以不痴心而度之啊。不痴就是大家我在讲法大家来听法，这也是一种不痴，是吧？你能够包容我在讲法，平等心啊，这本来不是嫉妒心，你也是无嗔，知道吗？无嗔不能说我在讲法跑回家去睡觉啊，跑回家就不来，这都叫嗔恨心。嗔恨培养嗔恨心一定是不好的，就说好像你好有本事，好有过性啊，其实上你自己要把法躲在门外啊，因为这个法不是心呢，就麻烦。有法不是心呢，功德福相在你面前，他能看到的还是嗔恨心，是吧？贪心啊，菩萨在你面前看到的全是嗔心，是吧？出家人在你面前看到的全是痴心。然后贪嗔痴在作怪，是吧？贪嘛，跟佛来讲的嘛，佛是觉性嘛，是对于贪嘛。菩萨是慈悲嘛，是对于嗔嘛，是吧？出家人是无事嘛，无事是对于痴嘛。你天天跟出家人在一起，为什么痴心在增长呢？啊，难道我印进去的是痴，是吧？就说你天天跟菩萨在一起，你为什么还那么嗔恨呢？难道菩萨有嗔恨心？不是菩萨，是你自己，知道有问题。那你天天跟佛在一起，天天念佛，为什么你贪心还那么重呢？不是佛有贪心，是你有贪心，是你跟佛陀格格不入。就是说你越修行，佛跟你越远，那就麻烦了，你要观察一下哦。是一个佛跟你越近还是越远啊？你不要修的贪嗔痴越来越重就麻烦了。所以呢，就是说佛法是对治于心的，如果不会对治就挺麻烦的，是吧？所以痴也是啊，痴就是执着了。越修行越执着了，一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为什么愚痴者要开显佛经嘛，是吧？开显三大十二部经典，要读经，要了解佛法，要观无常，才可度痴，是吧？痴心很重，就情很重啊。 情很重不是男女关系，是吧？就是你执着啊，这个佛像我就执着于阿弥陀佛，我别的我都不念，我执着于观音菩萨，我别的都不念啊，就这样的。我执着于无量寿是，别的寺庙我都不去，都叫情执啊。只要是执着都是情执。还有我还有一个念佛珠，这个佛珠我不给别人，这也叫情执，知道吗？啊，我家里我还有珠宝，这个珠宝不舍得，这叫情执。只要你啊，这个花好美，我天天的种花，这也叫情执，知道吗？就是在家里面种这个花，种那个花，天天的种花，这也叫情执。所以呢，在这个情执多了以后呢，就麻烦了。情执呢，会让你也是占道因缘，情执会让你千年不舍。就是说你可能一千年你都不舍得放弃它，知道吗？所以你在人间为什么呢？说情不动不生娑婆啊，你来到娑婆世界就用为情重啊，就是每个人都是你的牵挂，就能看到每个人呢、都是你过去的牵挂。如果你没有牵挂，他不会在你的面前，知道吗？那这一辈子我们还好是人，就怕下辈子变成小猪小狗就麻烦了，知道吗？那说过去有一个一个女人呢，跟一老公在一起，结果那个女人死掉了。女人死了以后呢，把她烧成骨灰，那个男人呢，把她骨灰就放在床上，天天抱着。他说我爱她，啊，喜欢她。后来有这个圣人嘛，就告诉他，我带你去，你这个骨灰也把她扔掉，她已经没有了。他说我带你去找你的妻子。哎，他带他去找妻子，用神通嘛，幻化就找到他的妻子。他妻子在哪里呀？在大便里面，知道吗？做蛆去了。做蛆呢，这个吃大便，啊，吃大便。后来那个人看到就是他的妻子，他说我爱你呀，我这个抱着骨灰睡觉，日夜在思念你。他说你跟我走吧，就他那个蛆想，说谁跟你走啊？然后我念的是大便呢。就是我喜欢的是大便，我并不喜欢你啊。就是你喜欢的他是在喜欢大便。就是说假设你要是投胎到那个地方去就麻烦了。所以只要你执着都会下堕。只要你是执着都会下堕。就是说我们做人道，就是比例来讲嘛，这个无量寿经里讲唯除无力诽谤正法。这句话我今天下午讲课的时候讲的，就是什么叫无力呢？就是杀福。杀父亲杀母亲破夫身邪，杀二老汉破专门转轮法身，那么这叫无力之罪。我们天天在犯，我们生在人间都在做无力之罪。什么叫杀父亲？就是对你有恩之人，是吧？对你有恩的人都是父亲，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你的父亲，对你有恩的人叫父。然后对你有养育之恩的人就叫母，养你的人都是母，养你的人生你的人都是父母。他说这个还有呢，杀佛破佛身邪，只要你这个把佛像撕掉了都是叫杀佛，知道？他说破杀圣人，就是说这个只要你把一个无想的人杀掉了都对于杀圣人，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呢不得念头的那一杀了，你把他杀死了。就是蚂蚁在那个地方，它进入无想状态，正好睡着了无想状态，或者说它的心理无想状态，啪的一下把它被你依旧踩死了，都是把圣人给杀了，记得？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不是讲杀二老汉了，叫杀了圣人，包括圣贤之辈，啊，人有一瞬间进入圣贤的状态，被你杀了，都是杀圣人，知道吗？所以每个人都有瞬间进入圣人的状态。每个人都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念五声即是圣人，啊！所以呢，这个破除了，就是人家在讲法破坏，你在想破坏，就是说我要诽谤他，结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说了，另外一个人再跟他，这样传三个人，就是说我跟你讲了，你在那传第三个人，这样传了三个人就破转法论圣，就是你已经破坏佛法了，破坏佛法，这个叫无力之罪，没跟你做。所以我们一看。大家都是无力之罪人，知道吗？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不接受阿弥陀佛救度的话，你将来就比较危险，叫做无力之罪。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讲的痴心呢，痴心执着。所以我们要转换自己， 转换自己，把贪嗔痴转为念佛、念法、念僧。所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叫护心，要护心，就是说你供花的时候心要同时断言，看到出家的时候心中要无止，看到菩萨的时候心中呢没有嗔恨心，看到佛的时候心要没有贪心，要跟心相应。看到虚空的时候心与虚空，没有心，虚空本来清净，你看到虚空的时候清净，但是你心里会乱七八糟的，就证明你心跟虚空不相应，知道吗？心不相应，觉得我是我，虚空是虚空，就麻烦了。所以你看到寺庙的时候，你心就很断言，可能到寺庙的嫉妒、嗔恨、不满、分别、执着，是吧？那你心里跟寺庙的庄严就不相应，知道吗？这样，你看灯的时候，心就有灯出来，啊。但是说看到坏的东西怎么办呢？要给慈悲喜舍出来，是吧？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家杀人，也是要生悲心，要堕化这个恶，是吧？就是说，生般若想，生空性想，生慈悲想，生功德，就是说才能够生出功德出来。所以呢，就是说不好的东西要生慈悲喜舍想。他说，你有慈悲喜舍心，你就有慈悲喜舍的这个体出来，善力就这样。所以佛像啊，出家人啊，当然你如果要是这样的修的时候，这样修的时候你有更虚深的智慧，会更加虚深。有的人看到出家人马上出家人进到心中就是没有痴，他说八嘛，是吧？看到虚空的时候八就 无贪无嗔无痴，他八，那你心跟虚空是无二无别的。虚空，那在想虚空本来清净，我跟清净忽然变成一心三昧。虚空无相，一切相即是无相，那进入于幻三昧。虚空为体，那是进入无我大悲心三昧，就会更加虚深，是吧？所以一切就是说，你心中看到虚空的时候清净，我清净一切清净，进入无量清净，一切相一切相，我一切相无量于幻三昧。就是说，进入一切体，就是说一切境界变成一个境界，变成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就一切境界，那就变成无量这个三摩地。就是说，一切三昧、游幻三昧和这个慈悲三昧变成了无量清净三昧、无量游幻三昧、无量大悲心三昧，这个都会现前。那看你这个觉悟的深浅。但是我们起头的时候，日到里面去的时候是当下，然后你的智慧在你开启，很深地方开启，开显出无量的功德出来，知道吗？好，那么说我们这个今天要讲开示的呢是出家附魔反拜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呢，这个我们莲池大师写了一本书叫《正恶记》，《正恶记》呢就是说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个莲池大师把它纠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里面提到一个呢在家附魔不受出家礼拜而还其礼，就是说很多人呢，出家人不是说嘛，像那个我们道明是吧，地藏菩萨病的道明，一个父亲他儿子出家了，后来呢他父亲呢向儿子拜儿子为师，是吧？向儿子礼拜。他说这个他有没有礼拜我不知道，他是可以反拜为师啊。他说我们有这个呢，师父跟徒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师父学得不好，徒弟学得比较好，反过来呢师父呢反拜徒弟为师，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我们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出家人父母要是伴侣的时候你可以去接受他，就可以接受他。而莲池大师是非常的反对非常的反对这样的做法。那当时莲池大师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呢，有一个僧人呢很愤怒不满，他说妙法，他说法华经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大智通大通智圣呢如来成佛了以后他的父亲是转轮圣王向这个儿子礼拜，这不是在家，这是在家附魔反拜出家的例子啊。佛陀已经明显的这个表示现这个法啊， 所以呢，记载在福经第后段，是这个莲池大师就合掌就问啊，他说啊，你老人家是叫什么如来呀？啊，就问那个出家，你是叫什么如来呀？啊，这位圣人说啊，不敢当，不敢当。他又问，你既然不是如来，那么也大概是快要成等成觉了吧？已经尽快成佛了吧？那位法师说啊，不敢，不敢。又说，既然不敢，欠得你快成正觉，那你再过十个劫以后，成为大智通，大通智佛，这个世界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那事实实在的是，成了和大通如来相同的果位，才能接受佛魔的礼拜。还不是，就说你这个都不敢，那你就是做道场十个劫以后，那就是做那个场做了十劫以后，你现在还不敢成佛吗？不敢认为自己是佛，也不敢认为自己快要成佛，证明那你应该就像大通智如来那样做十个劫以后成佛，成佛了以后呢，成了如来以后呢，再等你父亲过来向你礼拜。你要跟他，你不是要向他学习吗？那你就做四个劫以后啊，你又不是佛，你又不是快成佛了，那么说你不能接受父母的礼拜，你是吧？你不应该就想着要出家接受父母的礼拜，要像如来一样，四个劫以后等你成佛了，等你父母来礼拜。再者来说，这里面一个就是说，大智通如来他说，当时接受父母礼拜的时候，大通智佛啊，在接受拜的时候，身体啊云到虚空里面去了，云到虚空里面。其实他云到虚空里面的时候，就是告诉这个众生呐，不受父母礼拜的意思，知道吗？就是不接受父母的礼拜佛，佛陀跟我们做的这个样子是不接受。父母来拜孩子，这是基本道德都没有，知道吗？所以这是这个就是大圣人他示现给我们的，应该是不让父母来礼拜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观点里面，就是说你出家了，然后父母来礼拜，还不要你不要你，这样那你要记住了，以后你出家了以后啊。你父母呢礼拜你的时候，你不要接受，不能接受父母的礼拜，知道？你因为大乘智佛已经做了事情，他云到虚空里面去，当时就云到虚空里面去，是不接受的。何况你不是如来，还是个凡夫，波地凡夫，还有很多烦恼的凡夫，所以你这个不能接受。但是人家拜你的时候，你知道父母对你礼拜。父母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因为他生你啊，他代表佛啊，师父是代表法啦，而你自己修行世上慈心不杀，是为代表身呐、啊。这个观经里面一个孝敬父母代表佛，敬事师长是代表法，慈心不杀是代表身，知道吗？所以父母是已经代表了佛。所以在经典好多地方讲了，父母是受十方诸佛之这个功德，就是说在这个经典上讲到，就是说佛陀有一个阿拉汉供养，把袈裟卖掉，供养买了一碗饭来供养这个佛。佛陀问他这碗饭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把袈裟卖了来供养给这个父母。给佛，佛陀说你吧，他就其实我不敢受，他说我不受，为什么不受呢？他说你把三世云衣给卖掉了，就是三世云衣，知道三世云衣就三世诸佛所披的衣服你给卖了，来供养我，他就不受，不受。那个阿拉汉呢，他说阿拉汉呢、非常的惊恐，他说这碗饭除了佛能受之外，我不敢给任何一个人， 为什么呢？这是佛的袈裟所换来的这一万亿，只有佛才敢接受。经常他佛不接受，我这个碗这碗饭怎么办呢？给谁呢？所以佛他讲的说，他问了你有母父亲吗？父母吗？他父母可受，是吧？所以呢，父母可受三世与一地这个这碗饭，证明说父母的功德是非常大的。而父母反拜你，还把你当作佛看待，那你能受得了吗？所以作为我们出家人是不能接受父母礼拜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我们以前的一些观点就是认为我们接受我出家了应该父母来拜我，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是说莲池大师是反对的所以再者来说的话，对于世俗来讲的话，很说这个世俗人呢半夫啊半父啊，他说佛教徒无父无母，无父无宗，就是对于皇帝啊，对于父母啊，就是没有父人。莲池大师非常担忧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关于到佛陀能够住在人间，因为对于一个出家人呢，就像基督教一样人父母都不礼拜了，这样是错误的我们感觉到基督教都有问题，就因为他不拜父母。所以我们佛教弟子不能这样做，不能我说了菩萨戒了我不拜父母了我以前我父亲远去去世了以后我讲我不只是不披袈裟，我还对父母礼拜，是吧？我就是拜佛求佛的加持，让我父母早一点解脱，还是为父母来拜。因为世人呢这个世人呢误解的非常的厉害世上人呢他办法他怎么办法呢？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期望佛陀常住于世，但是世间人会办出家人呢无父无宗没有父母，是这样的办出家人，这样是造口业，造口业。很说甘心做佛门的罪人吗？就是说因为你一天到晚在做罪嘛所以这样的才是真正是狮子身上虫，自食狮子肉的可悲。所以世间很多人在骂出家人，说不孝父母，我们一定要对父母孝道，是吧？所以你要做出个榜样出来，前面这个讲的文章全是讲孝敬父母，出家一定要做出榜样。而不知道佛教徒的孝顺比一般的人更加高，是吧？无所不敬，因为斗父母啊。所以高僧传里面这个圣贤录里面都记载了很多弃孝的行为，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的事实和证明。其实今天呢有很多人呢痛恨出家人，认为出家人呢不孝父母，不仅在家的这些师长父母，不仅世间的圣贤，是错误的我们有一种叫自恋，我们只拜佛菩萨，拜我们家里人，对外面的圣贤父母都不拜。但是外面的我们要斗的是众生，我们不是斗我们家里人，知道吧？就是说因为佛法要融到中国的文化里面去，是一定要跟世俗一样，对父母一定要恭敬对师长一定要尊重，对于世间的一些圣贤我们要喝掌赞叹对国家都要赞叹。我们不能够呢因为我们学佛，因为世间人都是坏人，不能这样说，这样说令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在恨出家人，厌恶出家人，就像毒手一样，毒解一样，就像那个疖子一样有毒。所以呢我们出家人呢都是我们出家人造成的，所以呢这个罪呢大家就是说这个原因有三，暗想释放供养，就是说我们在寺庙里面为什么受一些在家人你不满呢有的很多人呢嘴上不说，心里孤独啊，他说出家人他不知道我们出家人修道啊，他认为出家人天天在安享在那个地方，你要说我们寺庙这么忙早晚课啊这样的非常忙，但世界人认为出家人没事，知道吗？他真不懂坐在那里干什么，又不干活，又不劳动，又不上班又不赚钱，在你干什么？有没有田地种在干什么？他不知道你在修道，所以呢他认为你在安详释放的供养，他不知道怎样存而不想，他认为你在不想父母的饥饿吗？第二个 你坐着，你常常在外面坐车子吧，坐船，我让双亲像奴仆一样对待着你，就是说，你要坐车子给你买票，就像拿马车一样给你坐马，这样你令在家人讨厌，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外面走到哪个地方，父母为你付钱，这个你婆婆们给你付钱买车票，什么都给你买好，买吃的，买穿的，买用的。那世界人看到以后说，出家人一天到晚说这么多的人供养，云来云去的。他说，你感觉到别人都是仆人，他是主人的感觉，这样的令人家讨厌。第三个呢，断绝亲情，出了家，而认其他男女为父母，就是说自己的父母不认，反而认别人为父母。当时在莲池大师那个时代，包括现在，有很多人认在家父母，就是跑外面去认个父母，知道自己的父母不认，出家了以后还认一个人来为父母。我们邓林寺过去也有一个，我在邓林寺一个呢，认一个什么干娘啊什么一类的，还有这个南传佛教里面也有，南传佛教好多的那些。那些出家人呢、在外面认干娘，还干姐干妹，知道吗？干姐就是那个女的叫干姐干妹，然后因为她所不追引荐界，所有钱都在那干娘干姐干妹手上，就是，所以这个在缅甸那边很多很多出家人的钱都被他们给骗走了，这是第三件事情。所以希望世界的世人呢，不要以这三尊事啊来说，你要观察一下。但是我们出家人真去做要维护世间的善法，我们是让世间要善法，维护父母，不要让别人家感受到出家人。你像说我这两天我回家去看我们家的祭祖啊、走谱啊，回来给他们印象就不一样了。他感觉原来出家人也很照顾家里啊，就说回家来看一看啊，祭祖啊这在我爸爸面前拜拜啦，或者说这个问问他们的家庭的生活的事情啦，问一问说生日的纪念品给他，跟他们这个打打交道，跟他们加加微信，然后跟他们讲讲话，送点小东西给他，他感觉到出家人好亲，原来出家人可以跟我们打成一片，因为我多少年都没跟家里人这样的亲远过，我这两天亲远过，觉得他们对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接受了我，知道吗？所以我们接受我就等于接受出家人啊，我代表佛法，他是接受了佛法，是不是？那里面好多基督教徒的话，慢慢的呢对我有了好处以后，他就放弃基督了，来跟佛走了，所以我要挣钱回家去逗他们了，就是，所以我们不能做一个出家人跟世界格格不入，我们就逗我自己这个有缘，就是佛法要靠自己努力，而法人能弘法，非法弘人，一定是人在弘法里生，知道吗？佛法还靠我们混，不是随缘而去的，我们不是随缘，我们叫他说命由自立，你什么样的攀缘就什么样的改变，所以人一天做一百件善事，你的命运就可以改变了，你每天做好事，每天做好事，命运就可以改变，就是命由自立，就佛法由我们来转，如果你不发心，佛法就会灭亡，如果你发心，佛法它就会兴旺，知道吗？所以大家呢我们出家人呢不能忘记了不要做一些大逆不道，让人家来诽谤出家人你自己不知道，但是在家人的看法你要观察一下，讲了这一堂课你应该就认识到很多南无阿弥陀佛。